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8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修好自己，多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5号。我将正法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放下急躁的心，静下心来学法。回想前段时间自己的修为，发现是自己没有重视学法，每天看一两讲转法轮，像是完成任务。有些时候学法时，心在飘移，杂念多。集体学法时，心态不纯，又要读好法的显示心。用常人心学习理论著作的心态学法，潜意识有学了法就能悟到什么的有求之心。悟不到法理时，就觉得学法时间长，有点浪费救人的时间。发些资料，劝了几个人三退，就有些满足了。由于学法没真正学进去，做救人的正事时表现就不够沉稳，时常有冒失、不注意安全的举动。向亲人讲真相时，也带着党文化的恶习，急于辩白，缺少耐心，听到不顺心的话就与人争辩，对抵触大法真相的人就不愿意接近。与孙女相处中，动不动就指责她，出口伤人，习以为常，还觉得自己一天到晚为家务事忙个不停，很委屈。长期以来，我觉得身心很累，心里也愉悦不起来，脸上也难以表现出大法修炼人应有的祥和面容，实际上就是学法不得法的状态。表面上学法发正念，讲真相都在做，许多时候是用常人心在做大法的事。师父在各地讲法中，几乎每次都强调要学好法。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知道法是万能的，一定能破除自己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邪党文化因素，一定能让我改变不理智的思维习惯，一定能让自己走正修炼路，也一定能让自己变理智成熟起来。我下决心改变学法的方式，一定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学好法。今年过年后，我开始第三次背法。这次背法，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每小段必须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每一章节大意能记下来。同时每周安排2到3个半天与同修集体学法。最近每周安排4个半天集体学法。一个人在家背法时，背累了就通读转法轮。背法时，如果是赶时间背了几段，记得不牢，第二天就重新背一遍，让每句法真正进到自己脑中，这样有质量的背法，背得不快，但收获很多。通读时一念而过的一句法，在背法时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内涵，真正体会到了学法得法的美妙。学法得法，我真的很激动，感恩师父给了我这么好的大法。大量的静心学法，不断地净化了自己的思想，脑子里杂念少了，讲真相，劝三退，智慧自然而然就多了起来。经常三言两语就能救了一个人，自己也变得理智冷静多了，在有多人的场合会冷静分析该怎么做才有效果，而不是流于表面，流于形式，强迫人家听真相。晚上到外面贴不干胶真相，也不再追求数量，更多的是讲究是否有效，没有了完成任务的心，只管多贴，而是会慎重地选择安全干净的地方，方便有缘人能看到的地方贴。第二部分，实修自己，养成向内找的习惯。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三件事都在做，名利情也放了很多，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面对未修炼的家人，习惯性的用人的理分辨对错。另外，在长期的邪党文化环境中，自己形成了许多不易察觉的不好的观念，比如不自觉的以恶制恶，他对我凶，我比他更凶，不耐烦常脱口而出，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跟你说好几遍了吗？看到对方的不足就抓住不放， 而不是向内找，修自己。一有机会就讽刺对方。自己在家里的表现距离真善人的标准相差很远。由于长期不会实修自己，今年正月自己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半边身体疼，走起路来没劲儿，身体变瘦。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时，同修发现后问我说，你怎么瘦了呢？我还辩解说没有。回来后我向内找，是哪里出了问题。经过学法我找到了，是不修口、委屈心、气恨、怨恨心在作怪。找到后发正念清除，身体很快恢复正常。每天上午和同修结伴出去讲真相救人，身体非常轻松，骑车像飞一样。第三部分，九字真言的威力。七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弟下大雨，我儿子开的店从白天就开始停电，他在屋里热得不行，睡不着觉，心想快到外边凉快一会儿吧。一开门看到外面发大水了，门口的几个小垃圾桶被大水冲走了，他就赶快去找垃圾桶。走到下水道跟前一看，垃圾桶正好在那里，他急忙打开下水道盖想把水放掉，没想到大水太大，他弯腰刚打开下水道盖就被大水冲到下水道里去了，大水没到脖子了。因为我平时经常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神奇，他很相信，也三退了，还用真名写了速僵状。这时他急中生智，想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往上一窜，正好有一辆面包车停旁边，他一伸手正好把住车的轮胎上来了，身体没受伤，就是腿弯处有点红。第二天早晨跟他媳妇说，昨天晚上捡了一条命，多亏大法师父救了我，要没有大法和师父，你到水坝去收尸吧。结语，我的生命、家人的平安都是师父给的，师父为我承受的太多，时刻都在保护着我和我的家人，可我却修得不好，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掉，今后要多学法，学好法，实修自己，多救人，完成使命，兑现誓约，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师父新经文，感悟修炼如初》，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6日。师父在以前讲法中多次讲过修炼如初，选自各地讲法9 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可是我始终对这个法理理解不到位，这次师父在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修炼如初必成。反复通读新经文，我对这一层法理有了新的感悟。修炼之初刚刚得法，感受到大法美好，手捧转法轮如获至宝，对大法修炼抱有一颗虔诚崇敬的心，以这样的心态来学法，心到位，法理就会展现，学法就能得法，学法效果好，对法的认识上提高就快。学法时间久了，转法轮读的遍数多了，读的熟了，会出现过口不过心的情况，嘴在读，思想却溜号了。法背后的佛道神看得清清楚楚，法理就不会展现，学法就没有领悟提高，越这样学法效果越不好。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状态，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学法出现问题，修炼自然无法保证。修炼之初，在修炼中，在同修中，都能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就能看到别人的优点， 就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就会按照法向内找，实修中提高就快。修炼时间久了，知道的法理多了，经历的事情多了，如果不能保持正念，就会滋生出自满的心，觉得自己不错，觉得自己比别人强，遇到问题老是看别人有问题，做不到真正的向内找，修炼就会出现停滞状态。修炼之初，自己感受大法好，就会去告诉别人，带着一种纯净的心态，让别人受益的想法去弘法。看到大法被诽谤、被迫害，会发自本性的去告诉人们真相，去维护法。在大法弟子心中，师父和大法是神圣的，不容玷污的，维护师父和大法是弟子的责任、使命。正法修炼一路走过来，大法弟子也都做了很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学法跟不上，就会生出人心，觉得自己为大法做了什么，为大法付出了多少等等，这就开始走偏了。修炼之初，尽管对大法的认识相对粗浅、感性，但在大法面前，在修炼中，能把自己摆在低位，有一颗谦卑的心，就会有一个精进的修炼状态，心性提高得快，功长得也快。个人理解，这就是师父讲的修炼如初的一层含义。在不断修炼的过程中，如果把握不好，心态会发生变化，自我不去，严重的还会产生自满、自傲，这就不是修炼如初的状态了。我和妻子修炼大法才半年多时，中共就开始迫害了。妻子要跟其他同修去北京正式法，问我去不去。当时我对法的认识也不深，还有不少顾虑。孩子才几岁，单位还不知道我修炼，公开了会不会有麻烦？但是想到师父和大法蒙冤，弟子不能坐视不管，这些顾虑都是执着，应该修去。马上把孩子托付给父母，和妻子一起走上天安门。经过这个过程，修炼上有了本质的提高，奠定了后来坚定走下去的修炼基础。那时的心比较简单纯净，心态也摆得比较好，就觉得作为一个弟子就应该尽一个弟子的本分。修炼多年以后，我公司的经营上出现了问题，表面上我以正视大法美好为借口，实质上是内心执着名利不去，被旧势力以此为借口迫害，让公司接不到项目，一度陷入绝境。而我却被执着心带动，用人心看问题，认为是由于自己修炼了，不能像常人那样请客喝酒送礼，才会接不到项目，越不悟难越大。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对妻子抱怨，这条路太难了，谁能走出来？妻子听了马上反问我，你是在怀疑大法，还是在怨师父没管你？我大吃一惊，我怎么能走到这一步？其实我能说出这句话，心中有怨气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修炼了这么多年，自己觉得做了不少事，在法上成熟了，于是胆子也大了，气也盛了，觉得自己做正实法的事就得给铺好路，不能有麻烦，不顺心就是干扰。表面上发正念铲除旧势力，实际上是让师父把麻烦都给解决了。做正式法的事也得哄着自己高兴，不然就不干了，好像是给师父干。多亏妻子提醒，认识到问题，才没有走到更危险的地步。过后反省自己，觉得能滑到那一步，自己都感到吃惊。当人心出来的时候，当那个自我上来的时候，旧势力做的最邪恶的事情，就是在另外空间里加强它，不让你想到法，把你和法隔开。这个时候，如果有同修能及时善意提醒，自己正念能反出来，心从狂妄自大转为谦卑平和，回到修炼如初的状态，师父和正神就会加持，正念很快就会起来。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状态，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修炼中遇到磨难时，能出现这个由人心到正念的拐点， 是极为关键的，这取决于有一个良好的整体修炼环境和扎实的个人学法实修基础。同样，对于明慧王讲的那个人，大家从师父的讲法中也都明白了，不是因为有了那个人才会有人被带动去迎合，而是有些同修在修炼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人心，才会有被旧势力操纵的那个人出来作乱。毁掉这些迎合的人，如果通过这件事找到自己修炼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问题的根源，让自己始终保持一个修炼如初的状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件事上应该思考的问题。我和妻子经常给明慧网投稿，文章发表了，心里很踏实，觉得我们的认识被明慧网肯定了。文章不发表，往往会再针对文章内容对照法交流一下，看看认识上有没有偏差，有时心里也会起波澜，觉得文章没问题啊，也挺有必要交流的，某某文章都选上了，怎么就不选我们这篇呢？每当有这种念头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提醒，及时归正，放下对自我的执着，放下这颗自以为是的心。明慧网同修有他们选择文章的角度和标准，我们要做的就是放下自我，无条件配合。文章该写就写，看到问题该反馈就反馈，至于如何选择，那是明慧网同修要做的，有师父在看着。十几年下来，总体上看，发表的文章一般都是我们修炼状态比较好，心态比较纯净，同化法后写出来的。不被发表的文章，或者是带着比较重的人心，或者没有同化法，只是空泛的谈法理的文章。大法之博大精深，之穷奥，非一个生命所能想象。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不管修到哪一步，修得多好，做了多少正实法的事，发挥了多大作用，达到哪一层次，在大法面前，只要你的修炼没有结束，只要你还要往前走，相对未来而言，每一刻你都是站在起点上，都要有修炼如初的心态。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肩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师父给我们修炼进程是相当紧凑的。既然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讲，修炼如初必成，那么我们就得时时警醒自己，怀谦卑之心，要求自己保持一个修炼如初的状态，走正这条路，兑现自己的誓约。不然的话，就会像明慧网中提到的那个人，和那些被人心人情带动迎合的人，步入歧途，痛失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中有法，乱世中不迷航》，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5日。我跟随师父走过了27年的正法修炼路程，真为自己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感到无上的荣光。一，每天坚持学法。修炼20多年来，我谨遵师尊的教诲，在学法上从未懈怠。心中有法，才能坚定正念，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有法的指导，才会不会迷失方向，才能走好助师正法的修炼路。 这么多年来，风风雨雨中，即使是在中共邪党的疯狂打压中，我都是凭着多学法，在法的指导下，在师父的加持下走过来的。法扩大了我心的容量，法让我在当今的乱象中有清醒的认识，法让我时时保持着修炼人的正念，无论表面看似多么险恶，正念很强时，我都能跟有缘人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告诉他们退出中共邪党保平安的真相。我能感受到师尊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也看护着听真相的有缘人，而且我讲真相的效果非常好，明白真相的人都发自内心的感激大法师父的救度，感谢大法弟子告诉他们真相。二，去掉自卑心，乐观向上。我小的时候，因为脸上在地震中受了外伤，有缺陷，所以自卑心很强。上学时，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在老师、同学面前讲话，讲几句就心里发慌，很难把自己想说的话连贯地表达出来，总怕别人嘲笑我，心里压力很大。那时我除了学习成绩好，觉得什么都不如别人，可是我很要强，要面子，虚荣心也很大。我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很强的自卑心，所以表面上总是表现得很坚强，内心却是很脆弱的。为了掩盖自卑心，我就很少说话，别人也就认为我不爱说话。修炼法轮大法后，随着不断的学法，大法唤醒了我尘封已久的神性，洗去了我后天形成的很多人心、执着和观念。渐渐的，我这种自卑心、虚荣心也就修掉了。我变得大方了，开朗了，遇事也不计较了，不像以前那么拘谨、小气了。在人群中说话也不犯怵了，我可以毫无障碍地表达出我想说的话。尤其是在给人讲真相时，我有时会说很多的话，心中有法，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正念很强，智慧也源源不断，讲的时候很轻松自然，而且表达的很有逻辑性，没有了丝毫的心理压力，别人听了几乎都能接受我讲的真相，并同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看着那些明白真相得救的人表现出的高兴神情，我都为他们祝贺，我知道这都是伟大的师尊对众生的慈悲恩典啊，同时师尊也在成就着弟子。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是师父重塑了我，让我走出了封闭的自我，走出了自卑的阴影，成为了一个健康、自信、乐观、充满阳光的大法徒。三，去掉私心，看淡名利。在修炼中我明白了，思是贯穿旧宇宙一切层次的，师父正法中就是把过去不纯的一切全部更新成更好的。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不单单是我们的幸运，而是伟大的师尊在很久远的史前时期就一直在给我们安排着这一圣缘啊。我退休前工作的单位属于乡镇级别， 修炼前，我也是名利心很重，总想着获取点额外的利益，连办公用品都往家里拿。修炼大法后，我再也不拿了，不是自己的东西，即使没人看见，我也不能据为己有。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凡事用真、善、忍衡量自己，洁身自好，体现着修炼人无私无我的高境界标准。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单位执行中共恶党的迫害政策，对我降职降级，到退休时的20年来，我的工资待遇累计减少了10几万元。很多人都不理解我的想法，认为我太傻了，太执迷了，白白的断送了大好前程。我为了坚持对真善忍的正信，宁愿降职降级也不放弃，却照样干好自己的工作。不修炼的人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我的内心已经没有了对名利的追求。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也只有修炼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看淡名利。我能做到这一点，是法轮大法真善忍让我明白了高层次的法理。修炼人要的是层次的提高，境界的升华，而不是常人追求的名利。修炼人的无私表现也会被世人看得见，他们内心都是赞佩的。一个同事曾经当着很多人的面说我，某姐，指我，共产党的便宜是一点不占。他知道很多人都在中共邪党里捞取好处，他也知道我修炼法轮功跟他们不一样。四，去掉发脾气的魔性，真正做到向内找自己的错。每当我发脾气时，我都会感到身体像中毒一样难受，因为发脾气会产生负面物质，所以发脾气既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还让自己造业。但我有时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总是要发脾气，遇到不顺心的事，不爱听的话就生气，发脾气，魔性很大，不管别人的感受。在家里一不高兴，我就跟丈夫发脾气，所以丈夫跟我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哪句话惹得我又生气了。其实不是他怕我，而是他不跟我一般见识。去父母家，我也是经常无缘无故的生气，发脾气。过后，我也很后悔，我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呢？总发脾气，这也不是修炼人的表现啊。我告诉自己，我既然选择了修炼真善忍大法，想要升华自己，我就要听师父的话，必须去掉这个深入骨子里的发脾气的坏习惯。决心已下，那就真正的从行动上做到。以后再遇到麻烦、痛苦、不高兴的事，我让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向内找自己的原因，看看自己有什么错，找到了马上就改，不抱怨，不生气，就是修自己的心，提高自己的心性。无论多不高兴，多不痛快，也找自己的原因，一定把发脾气的魔性去掉。我静心学法，不断纯净自己，让自己绝对的符合大法的要求，100%的信师信法，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我对自己说，做做试试，看看什么结果，心性会不会提高，思想会不会开阔。 师父看我诚心想去掉发脾气的魔性，就帮我把那个不好的物质拿掉了。现在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了。遇到不高兴的事，我能够冷静下来。首先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都是为了让我提高的。有了决心加上行动，渐渐的，我发现那个动不动就发脾气的坏习惯去掉了，真能做到不发脾气了。我体会到了做一个符合师父要求的大法弟子，真是无比的幸福。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